面是焦点新闻。胡耀邦赵子阳纪念基金会秘书长黄书君6号被纽约东区联邦陪审团裁定4项指控全部成立。指控包括隐瞒美国政府、充当及密谋、充当中共代理人、非法使用身份信息、向执法机关提供虚假陈述。联邦检察官表示，已经入籍美国的黄书君将自己描绘为激烈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异议人士，以赢得在美国和海外的香港民主活动人士、台湾独立倡导者以及维吾尔族和藏族活动人士的信任，但他实际上是在这里监视这些活动人士，并向中共国家安全部的4名官员报告。检方同时指控4名中共国安人员，他们分别是何峰、纪杰、李明和陆克清，这些官员在逃，据信目前人在中国。美国司法部近年来一直在这打击中共跨国镇压行为，这个包括对反共活动人士进行监视、恐吓，有时甚至将其跨境追捕、遣返或杀害。黄书君的定罪引起了华人社区的广泛讨论，八六届旅美留学生、中国基督教民主党发言人陆东说，在中美逐渐走向对立的背景下，华人面临选择的时间越来越近，你是站在自由世界一边呢，抑或是因为你的个人利益不舍得和中共进行割离？在这种博弈格局中，那是非黑即白，没有中间地带的。陆东仲提到，黄书君的案例表明美国司法部和 FBI 对华人社区里面可能存在的间谍活动保持高度警惕。联邦调查局 FBI 国家安全局执行助理局长罗伯特·韦尔斯说，这一判决凸显了联邦调查局打击间谍阴谋的决心，即追究那些为中共效力、收集美国活动人士信息的人员的责任。任何对跨国镇压的支持都是不可以接受的。联邦调查局正在这里和合作伙伴一起努力，寻找并绳之以法，追究那些支持这类活动的人员的责任。礼拜二，副总统贺锦丽宣布明尼苏达州州长沃尔茨为竞选搭档，两党竞选组织经过多阵乱流之后终于明朗。美联社认为，贺锦丽挑选的沃尔茨是一位行事低调但是民主党政治理念坚定的搭档。沃尔茨之前就公开坚定地支持贺锦丽接替拜登担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沃尔茨在2006年当选联邦众议员，并且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6个2年任期。之前他曾经在美国国民警卫队服役24年。2018年他首次赢得明尼苏达州州长选举，得票比共和党对手高出 11%。2022年他又在州长选举中胜选连任，得票比共和党籍的挑战者高出 8%。不过民意调查显示，沃尔茨的全美知名度比较低。根据全国公共电台、公共电视网和马瑞斯特舆论研究所在贺锦丽宣布沃尔茨为副手之前所做的联合民意调查，有 71% 的受访者说从未听过沃尔茨，对他没有意见。17% 的人对他持正面看法，12% 为负面。而民意调查机构晨间资讯近期对美国50个州的州长进行的支持度民意调查显示， 54% 的明尼苏达州选民认可沃尔茨的施政， 40% 不认可。有 56% 的宾夕凡尼亚州选民认可夏皮洛的施政， 31% 不认可。原为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热门人选的宾夕凡尼亚州州长夏皮洛知名度比较高， 但有 53% 的受访者没有听讲过他， 25% 对他持正面看法， 23% 为负面。经过民主党内一轮竞争，沃尔茨在众多角逐者中出线，而民主党将在月中于芝加哥举行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确认何锦丽和沃尔茨搭档成为候选人组。抬高沃尔茨的知名度和话题性是民主党眼前的重要课题。礼拜二，一年一度的澳洲美国部长级会谈在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举行，两国高级国防和外交官员都参加了会谈。澳洲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在和美国国防部长卢埃德·奥斯汀举行的会谈中说，我们看到美国在澳洲的兵力态势有了显著增长， AUKUS 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它并非唯一的一部分。 AUKUS 成立于2021年，旨在应对中共日益扩张引发的共同担忧。根据 AUKUS 计划，华盛顿将在下一个十年向澳洲出售三艘核动力潜艇，该计划得到美国两党支持。奥斯汀表示，我们今日正在共同努力应对共同的安全挑战，从中共的胁迫行为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选择战争，再到中东的动荡，我知道今年的澳洲美国部长级会谈将为我们两国人民带来成果。目前华盛顿和北京在一系列问题上存在分歧，其中包括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以及中共在南海的军事活动。中共声称对南海大部分海域拥有控制权，包括有争议的仁爱礁。仁爱礁位于美国的盟友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内，菲律宾亦声称对该海域拥有主权。在奥斯汀发表上述言论之际，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基地礼拜一遭遇火箭弹袭击，造成七名美军受伤。另外，激进组织哈马斯和真主党高级成员上个礼拜被暗杀和击毙，伊朗及其盟友誓言报复，因而引发中东战争局势进一步升级之忧。美国驻澳洲大使卡罗琳·肯尼迪话俾澳洲广播公司电视台听，太平洋岛国亦系会谈嘅一个优先事项。美国同澳洲正喺度同中共争夺喺太平洋岛国嘅影响力。佢话美国同澳洲正喺度讨论帮助太平洋岛聚建设关键基础设施嘅问题。礼拜二，孟加拉总统穆罕默德·萨哈布丁宣布解散议会，同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鲁斯已经获任命为孟加拉临时政府首席顾问，因应前一日因为暴力镇压学生示威行动之后总理哈西拿辞职并逃往国外的情况。根据声明和总统府多位官员的讲法，总统萨哈布丁和学生领袖以及三军首长举行会议之后任命尤鲁斯这个职位。孟加拉学生团体七月因为反对公务员职缺配额制度发起示威，因政府镇压而逐渐升温，成哈西拿执政15年来最严重动乱，一个月来死于冲突的人超过300人，但是4号当日就死亡将近100人。哈西拿5号因为流血示威失控仓皇落台并外逃。学生领袖表示，他们希望尤鲁斯出任临时政府首席顾问。尤鲁斯发言人则表示他已经同意接落这个职务。尤鲁斯目前人在法国巴黎就医，预料很快会回去孟加拉首都达卡。年84岁的尤鲁斯和他创办的微额借贷组织乡村银行 因为提供低于100美元的小额借贷给乡村贫困民众，协助几百万人脱贫，于2006年获得颁发诺贝尔和平奖殊荣。目前还不清楚临时政府接管的日期，但是学生团体学生反歧视运动领袖纳希·伊斯兰向媒体说，总统沙哈布丁同意将在最短时间内筹组临时政府，而沙哈布丁在礼拜二亦已经宣布解散国会，来回应学生领袖和主要反对派孟加拉民族主义党的主要诉求。孟加拉民族主义党要求于三个月内举行选举。礼拜二当日，首都达卡街头没有关于新暴力事件的报道，欢欣鼓舞的抗议者他们逼满了被赶落台的总理的住所。尤老师礼拜二在声明里面话给法新社听，如果孟加拉需要采取行动，为了国家亦为了同胞的勇气，那我将接受。他同样呼吁举行自由选举。根据纽约州东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礼拜二公布的一份刑事起诉书，46岁的巴基斯坦男子阿西夫·莫前特被控前往纽约和一名职业杀手合作，策划在8月底到9月初对美国官员实施暗杀。虽然刑事指控里面没有提到川普的名字，但多名熟悉这件案的消息人士话俾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台 ABC News 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等媒体听，川普就系目标之一，其他两党政府官员亦喺名单上。起诉书话喺伊朗逗留大约两个礼拜之后，莫前特于4月从巴基斯坦辗转翻到咗美国，然后立即开始招募人员协助佢实施该计划。莫前特招募了一个人，但这个人联系了执法部门并成为秘密线人。美国联邦调查局纽约分局代理助理局长克里斯蒂·柯蒂斯在礼拜二的声明里面说，幸运的是莫前特试图雇佣的杀手是联邦调查局的卧底特工。莫前特在6月中旬和卧底特工假扮的杀手见了面，并向他支付了5000美元的预付款。随后他预定了航班，计划于7月12号离开美国，但7月12号执法人员在他离开美国之前将他逮捕。莫前特说，按照计划在他离开美国之后，杀手会在8月的最后一个礼拜或者9月的第一个礼拜收到关于暗杀边个的指令。莫前特目前被扣留在纽约，美国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在礼拜二的一份声明里面说，美国不会容忍一个专制政权针对美国公职人员危及美国国家安全的企图。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亨里斯·托弗雷说，这场阴谋是一场直接来自伊朗剧本的危险雇佣杀人阴谋。他在声明里面说，这种受外国指使的暗杀行为危及美国国家安全，联邦调查局将会动用全部力量和资源予以打击。就在莫前特被捕的第二日，7月13号，川普在宾夕凡尼亚州竞选集会上遭到未遂暗杀。不过一名执法官员话俾 CNN 听，调查人员冇发现任何证据表明莫前特同呢宗暗杀有关。呢次新闻系由婉儿为你报道嘅，感谢你嘅收听，再见。